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4回。通道的尽头是百药园的中心处，在那儿呢站着两个人，正等着韩立的到来。
马师兄，多日不见了。
韩立笑眯眯的冲其中的老头说道，不是别人呢，正是百药园的主人。
虽然没见面，可是你倒会给我找麻烦呀。
马老头却没有给韩立好脸色，而是翻了一记白眼儿。
哎，难道萧姑娘这么乖巧的弟子，师兄你还不满意吗？
韩立却满不在乎，并冲着另一个人笑了笑。那个人脸上微红，给韩立施了一礼，口中感激的问候道，
萧翠儿参见韩师叔，多谢师叔的大恩。
这人呢是一名年幼的女子，正是那萧老爷子的孙女。萧老头听韩立如此一说，脸上露出没好气的神情，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，韩立却抢先打断了。
哎，马师兄啊，我这次来是有要事想询问一二的，实在是事关重大呀。
小老头见韩立这般肃然的模样，皱了一下眉头，转脸对身旁的萧素儿说，
你站在院门口守好了，我和你韩师叔商量点事儿。
是师父。
少女恭敬的答道，然后二话不说的走向了院门。萧翠儿这番乖巧的举动，明显的让小老头很满意，眼中甚至流露出了一丝溺爱之色。韩立看他这样的景象，心里暗自好笑啊。哼，这位马师兄啊，嘴上说自己给他添麻烦啦，可是心里边呢，却对萧翠儿这般宠爱，真是死要脸皮活受罪啊。小老头将韩立带到了客厅内，分别坐下，才淡淡的问道，
师弟啊，你现在不是在边界处的大营吗？这怎么有空跑我这儿来问什么问题？哎，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说来听听吧。
这位马师兄露出了无所谓的神色。
哎，这说来话长啊。
韩立叹了口气，苦笑了一下。因为和小老头相交这么多年，知道这位虽然说话呀尖刻了一点，但是其实呢，这心肠是着实不坏呀，因此将自己回来的时候遇见那位玉林宗修士的经过大概的说了一遍。当然了，具体交手的情形韩立只是一句话带过，主要讲述了灵兽山可能是魔道内应的事情。小老头满脸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在听完了韩立的言语之后彻底的凝滞了。半晌之后，他才满脸古怪的缓缓问道，
韩师弟，你灭了一名结丹修士的元神，灵兽山可能是魔道的内应？
他一副根本不信，仿佛在听天方夜谭的模样。见此情形，韩立一脸的无奈呀，
这也难怪对方如此模样啊，你就是让谁听了这样的消息，恐怕一时半会儿都不会相信。但是韩立还是紧皱双眉说道，
我就是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可靠，才想先回谷内看看有什么风声从大营传来了吗，若是没有呢，我才敢放心的赶去啊。
在这小老头面前呢，韩立倒没有多少可以隐瞒的，非常自然地流露出对自己小命珍惜至极的样子。
没有，前方传来的都是输送大批零食物资的要求，根本没有不利的消息传来，一切都很正常。
听到对方这么一说，韩立轻出了一口气，揉了揉鼻子，
照这么说，师兄啊，我被那家伙彻头彻尾给耍了，我是该大骂三声发下一下郁闷，还是该大笑三声庆祝大营无事呢？
此话刚刚说完，当当的巨大钟声从议事殿方向不停地传来，小老头和韩立不禁面面相觑，同时脸色大变呀。这钟声响了老半天才停了下来，小老头的脸色难看至极，深吸了一口气才沉声说道，
响了81下啊，看来你的消息多半是真的，情况真的很不妙啊。
走吧，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，不一定是和我的消息有关的。韩林默然一会儿之后平淡地说，
哼，不是才怪呢，这不是前方大败，怎么会敲响代表灭门之灾的81下灭门惊龙钟呢？
韩立和小老头一起走出了屋子，守在院子门口的这萧翠儿也听到了那连串的剧中之声，不禁惊慌地向小老头望去。小老头见此皱了一下眉，几步走了过去，低声说了几句什么，少女的神情这才恢复了正常。然后小老头一招呼韩立，两人就御气飞天，直奔向议事大殿而去。一路上韩立见到众多的修士朝同一个方向飞去，可大部分呢都是炼气期的弟子，可见谷内的实力已大大不足啊。想必魔道真的攻来的时候，即使有护派大阵辅助防守也坚持不了多久啊。阴着脸的两个人路上谁也没有说话，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巨大的石殿前。这个时候殿门前聚集了上千名修士，但是呢都被门口的守卫给拦了下来，只允许筑基期以上的修士才可以进去议事。韩立和小老头咱身份足够，就在他人复杂的眼光中默默地走了进去。这一进到议事殿的大厅，韩立就是一愣，因为里面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锅上蚂蚁一样的混乱场面，竟然到场的近百修士鸦雀无声，全都神情恭敬地盯着主座的一个人。这个人当然不是名义上的黄风谷掌门钟灵道了，因为钟大掌门本人就老老实实地站立在一旁，端坐在正位的是一位须发皆白的锦衣老者。老者面容焦黄，一双小眼儿暗淡无神，长得实在是丑陋之极呀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韩立一看见此人却心里边咯噔一下，手脚都有些难以自制的颤抖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韩立心中一阵愕然呐。老者一见韩立和小老头两个人进来了，只是淡淡的望了一眼，可就是这一眼就让韩立浑身冰凉，心中难受至极，仿佛所有暗藏的秘密都被他看穿了一样，不禁面色大变。
咦，元神修炼得不错，修炼了什么锻炼元神的功法呀？
老者看过韩立之后眼中闪过一丝惊讶，韩立听这话心里是惊惧交加呀。但是更令他不可思议的是，从老者身上你感应不到有灵力的存在，这说明两者的修为相差是天壤之别，才会出现这种情形。可是李化元等结丹期的修士都没有给他这种感觉过，难道这位爷是？韩立略一思量，心中骇然呐，那一点点怒气早就给抛到了九霄云外，反而恭敬至极的忙回答说，启禀前辈，在下的确修炼了一点和元神有关的功法，前辈真是目光如炬。锦衣老者听了韩立如此一说，淡淡一笑，接着轻轻的一挥手，韩立和小老头立刻识趣的站到了人群中。又等了大约一顿饭的功夫，又陆续来了10来名筑基期修士。这个时候钟灵道才恭敬的对老者说，
老祖啊，
谷内现有的筑基期修士都已经到齐了，而黄师叔现正在天石峰，恐怕一时半刻赶不回来了。锦衣老者听了此话，轻皱了一下眉头，但马上就神色如常地吩咐说：没来就算了，现在救人如救火，不用先等他了，先开始吧。
是，老祖所言极是。
锦衣老者嘿嘿一笑，却什么也没有说。诸位师兄弟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大家久仰的令狐老祖。老祖300年前就到了元婴期，是本门唯一的太上长老。现在本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灭门危机，下面就由老祖安排一些事情。这钟灵道说了几句场面上的话，乖乖的退回到一侧。下面的众人虽然大多都猜到了锦衣老者的身份，但听了这番话之后还是一阵的骚动啊，都用异样的眼神瞅着这位令狐老祖。这就是黄风谷近千年来唯一的一名元婴期修士，听说已经近800岁的高龄了，堪称黄风谷的不老翁啊。令狐老祖见下面这种混乱的情形，轻轻地咳嗽一声，大厅立刻安静了下来。谁敢不给这位老祖宗面子呀？
你们既然听到了金龙钟，我也不说什么废话了。现在七派联军在前方已经大败，我方的修士死伤惨重啊，虽然勉强在第二条防线重新扎下，但是失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老者这几句话一出口啊，厅内的众多修士是勃然变色，韩立和小老头则神色复杂的互望了一眼，只能暗自无语。
老祖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们和魔道的决战之日不是还没有到吗？明明还有一个多月呀。
一位中年修士忍不住站出来问道。
就是因为前方的那些人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，所以才被魔道的人偷袭大败的呀。
锦衣老者把脸一沉，不客气地训斥道，将这中年人说得满脸通红，深施一礼，匆忙退下。见到中年修士这般下场，其他人哪儿还有不识趣的呀？因此虽然心里边是疑惑丛生，但还是静静地听这位令狐老祖怎么说吧。
其实这次大败失利，倒也不能完全怪罪前面的主事之人不够小心，没有提防对方用诈，而是我们七派中出了叛徒。那灵兽山的人竟然在趁他们一派警戒的时候，私自将外面的大阵打开，将魔道之人放了进来，这才有此大败。
老者说着说着露出了几分恼怒之色。听到锦衣老者这番话，众多修士这才恍然大悟，顿时啊，对着灵兽山的修士是破口大骂呀，场面再次有些混乱。
好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？对方技高一筹，我们只能是甘拜下风。如今最重要的是让本派避免灭门之祸。要知道前方的残余修士顶多为我们争取2-3天的时间，我们必须及早的撤离越国才行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7ts.com。
什么？撤离越国？
这句话一出口，整个大厅静了下来，没有人开口了，似乎所有的人都给惊住了。对这些越国土生土长的修士来说，离开越国实在是太难以接受了，一时竟无人开口附和老者的话。
怎么，舍不得吗？
老者淡淡地说道，毫不惊慌，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样的情形。老祖，难道您老人家和其他元婴期前辈出手也无法击退魔道吗？终于一位三十来岁的青年有些迟疑地问道。
当然能，我们这几个老家伙联手的话，可以很轻松地灭掉和你们对峙的这些魔道修士。
那老祖怎么？
但是你们不要忘了，魔道六宗既然能有这么大的名声，他拥有的元婴期修士怎么会少呢？我们几人早和他们中的老家伙干过好几架了，结果我们处在下风，因此对方逼我们几个人发下毒誓，和他们一样都不得亲自出手参与这场大战。这场大战只能限制在结丹期修士的水准。
令狐老祖轻叹了一口气，说出了一件大出意料的隐秘。下方的韩立这才恍然大悟啊，为什么始终没有见到元婴级别的修士出现在大战中？
不搬走，到时候整个黄风谷被人家团团包围，一网打尽，我陷于誓言也不会出手相救的。因此我意已决，必须整个门派离开越国，而且不光我们越国，其他五派也会和我们共进退的。这样到了陌生的地方，我们还可以东山再起，到时候实力强大了再把越国夺回来就可以了。
见到这位老祖说得如此决然，其他人即使有不同的主意，他也不敢开口说出来了呀，只好遵从这位老祖的吩咐。
其他的事情都好办，但是有一件危险的事情还需要有人去做呀。
令狐老祖忽然说了一句让众人一愣的话，其他人呢不禁面面相觑。
下面我指到的人跟我到后殿去，其他人留在这里听中掌门安排撤离的事宜。
说完此话呀，子老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面无表情地向下面众人走去。
你还有你。
此老大爷毫不客气，一连用手指点出了在场的大半人之多，韩立和小老头都在其中之列。点完之后，这位老祖就自顾自地往后殿而去。韩立和这些人呢有些不安起来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老老实实地跟了过去。到了后殿内，此老正倒背双手地站在那里，看到韩立等数十位修士进来，他神色不变地说道，
你们这些人我刚才查看过的，要么资质不错，要么修炼的功法特殊，因此你们将是本派东山再起的火种，所以现在给你们半天的时间，立刻回去收拾一下东西，将由黄师侄带你们马上出发。
一听这话，所有人都是一愣啊，更有人惊疑地问道，老祖，不是魔道中人还有两天才能攻破防线吗？为何这么匆忙？
哼，攻破前面防线的确还需要两天时间，但你们以为对方会看着我们留守之人溜走吗？他们已另派人绕过防线，长途袭击各门了，估计他们的任务不是剿灭各派，只是让我们无法顺利撤退而已，所以必须放弃外面的人来替你们争取撤退的时间。但若是你们趁收拾东西的时间胆敢对外面之人泄露此事，引起撤退时候的大混乱，我会亲自出手清理门户的。
锦衣老者的声音说到这儿已经是冷酷无情，让在场所有的修士心里都是一寒呐。
看来，这黄风谷的灭顶之灾就要到来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185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tps.com。